一、二、一、二、三、四、五、六。
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那么这一期呢，是我们的一个小栏目，叫做这集选题会的第二期啊。大家知道，就是每次当我们做节目遇到一些困难，找不到嘉宾或者没有切入点的时候，我和徐老师就会默默地掏出这个小频道来。我们到现在这个节目做到目前就是这个正式的节目是12期，然后包括上一期选题会在内是13期了。我不知道徐老师什么感受，我其实觉得做到现在，首先就是你已经有了一点点熟练工的感觉，然后
对的对的，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呢是可能我们在之前就是上一期选题会的时候聊过的一些比较担心的问题其实到现在没有出现，这个是我个人感觉特别棒的。就是我之前特别担心，就是说我们俩本来都是影迷，结果因为做了这么一个节目之后，就是都带着任务看电影了，或者带着任务看剧了，这个就比较要命。但是目前看来我觉得还是可以，而且确实我们俩最近应该也都是分别看了一些可能自己觉得比较棒或者比较好看的剧，只是因为由于种种的原因可能没有想到怎么把它们变成一期节目。当然可能就是需要跟我们听众说明一下的，就是最近我和徐老师各自这个生活中都有一些变化啊。我是因为就是处在一个疯狂工作的过程中我上一期刚刚去北京开会，当然徐老师现在是人在北京啊，见到很多的老朋友，然后大家所有人都处在一个特别相似的状态，就是觉得今年的一季度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忙。我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一共就是离开上海去开了四个学术会议，然后这四个学术会议前面带的这个 title 没有一个是2023年的，就是全部都是之前几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成功召开然后积压下来的这样一些会议。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做很多的一些事情，可能要去弥补我们之前失去的一些时间，
报复性的开会。
对，报复性开会啊，就是可能有的人是在报复性旅游，我今年没有旅过一次游，我们就是在可能报复性开会，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处在一个就是疲于奔命的过程之中。然后徐老师也是一个非常崭新的状态，我刚才已经说的就是徐老师现在人在北京，徐老师不是一个时差党了。徐老师要不要也介绍一下你现在的情况？
我是阔别四年第一次回到国内，然后就是这个疫情耽误的，两周之前刚刚落地北京，也见了几位朋友感觉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季节吧，咱们也可能要聊聊《漫长的季节》这部剧。确实觉得气氛和19年离开国内之前很不一样，然后最近手头也有一些事情，刚才还跟焦老师聊我们改文章的这个过程。
哎呦，
焦老师手头有一篇文章改了很久，我也是改了很久，所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搞学问这件事让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共同要吐槽的东西。但是像我来讲，我就觉得就是面对很多新鲜的感受，尤其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次回国大家都变得比以前更温柔了。
哦，
不知道是不是跟疫情有关，还是我就遇到的人都比较好。我觉得无论是在餐厅吃饭啊，还是在街头和人打交道啊，还是我办一些事情啊，我都觉得大家比以前温和很多。不知道和疫情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这种伤痛，所以现在就更懂得去在乎别人的感受，我不知道。这是我回国这两周特别突出的一个感觉，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对，但是非常开心我和焦老师不用再算时差了，对。终于在同一个时区。
确实我觉得就是徐老师你刚刚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都有一些，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大家变得更加温柔，或者说大家比较愿意从这种就是共情的角度去理解彼此，我觉得确实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趋势，甚至可能能够体现在我们现在比如说看的一些，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聊影视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甚至可能表现在我们看的这些影视作品里面，就是现在可能比较能够激起大家共鸣或者最能够引发大家兴趣的作品，至少我们从今年这个漫长的季节的大火来看，应该是这种情感上特别的 appealing 的这样一些作品。
对对对，
这个可能跟我们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的这种印象是不一样的，可能我印象中可能以前会有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品，可能是他得了奖 或者说它是一个爽片，
对，
或者说它是一个讨论的一个社会的当下的争议的话题。但是漫记这次这个出圈，我觉得就是雄辩的证明了徐老师刚刚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大家都在寻求一种情感的共鸣。
对，我觉得疫情可能至少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本来以为自己是强者的人，突然发现自己也是弱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更倾向于或者更能真切地体会到弱者的不容易。那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可能会对弱者这个群体包括对自己都有一个反思，那在对待彼此的时候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慕强。咱们最近几年不是慕强这个词很流行吗？那可能就是从一个更人文的更有同情心的一个角度出发，因为大家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到了一天的末尾，大家发现自己其实都是弱者，在一些不可抗力面前。那《漫长的季节》这部剧我现在看了四集，我觉得它就有这样一种情感的站位，它是站在弱者这一边的，然后书写的也是弱者这几十年来的不容易，当然它是在东北下岗的这样一个背景里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它大火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我觉得其实总体上对温柔的渴望现在好像是国内一个风气。因为前段时间我也听另外一个友台嘛，展开讲讲，也是一个大台，他们在聊这个现在的文艺圈啊，包括一些综艺节目啊，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感受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温柔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就像恋综甚至说分手那种像再见爱情那类的，就是这种综艺节目他都会捧出一些非常温柔的人，然后大家可能相比于帅气的人或者说强大的人，大家更喜欢温柔的人，甚至在择偶标准衡量标准这个方面好像现在也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不知道，哎，怎么突然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温柔的东西
就是发现了你是真的很喜欢漫记了
对对对，看了四集我是很喜欢，我觉得有一些，当然也跟我自己是东北人有关，之前咱们也聊过平原上的摩西，我家里面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可能这是有情感滤镜的。焦老师也看了这部剧，但焦老师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我其实特别怕聊漫记，对，就是漫记我其实是已经弃了啦，这个我看了六集，然后因为不是特别的能够带入，然后我就弃掉了。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啊，这个政治正确我一定要说出来。我觉得漫记的粉丝还蛮可怕的，因为我大概可能就在我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说了一句说啊，我看了六集弃掉了，然后就真的会有人跑过来给我发私信骂我，然后我觉得啊好可怕，大家不要来骂我，我没有说漫记不好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看下去的首先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就是时机不好，就是漫记已经是我可能今年从一季度到现在看的第三部东北罪案文学改编的这个影视作品了。
嗯嗯嗯，
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他这个东西扎堆儿啊，我现在从一季度到现在先是平原上的摩西，然后我看了这个也同样也是范伟主演的这个叫立功东北旧事，然后现在是漫长的季节。当然这些作品里面比如说像立功，它应该是一个本来2021年就应该播的这么一个剧啊，但是因为可能各种偶然的原因正好他们就三个堆在一起上了。所以连续看到第三部的时候会对这个题材有一点点疲劳。而且还都是范伟主演，所以就是虽然范伟老师的演技非常超神，但是我可能在一个月前刚刚已经看过一次了，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疲劳。第二个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两个在之前就是徐老师说想录这个平原上的摩西的时候我们也聊过，就是作为一个南方人对于东北国企下岗这个题材相对来说是比较隔膜的，就是可能我自己会觉得比较难以聊出一种很强的这种切入感。
嗯，
这个也是所以我当时这个平原上的摩西这一期是徐老师跟他的另外一位这个内蒙朋友一块聊的。
对，
然后漫记这个作品我觉得其实我看之前我的期待值非常非常的高，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隐秘的角落这个就暴露出了我作为一个精神广东人的本质，就是我看完隐秘的角落之后我是真的专门飞到湛江去这个进行了朝圣活动的。
哇，
就是专门去看了他们家那个就是已经成为朝圣地点的这个朱朝阳家的房子， 对，而且因为就是我妈妈是年轻的时候在湛江读过书，所以湛江这个城市对我来讲就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啊，我经常听我妈说，但是我没有去过，我特别想去看一下，所以当时专门跑去看了一下。然后隐秘的角落我特别的喜欢，然后因为我是对他的期待是一个跟隐秘的角落这样的作品，但是所以至少我看了前半节之后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失望，就是没有达到我个人对类似于隐秘的角落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可能我的这个失望的点也比较的微妙啊，就是我不是觉得他的情节或者说他的这个故事的设置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都很棒。但是我看到第六集之后开始有一点点出戏的点，其实恰恰是可能是漫记这个作品现在被很多人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他对于当时的这种历史场景的这样一个描绘，或者是对当时的这样一个年代感的还原，我觉得没有达到像隐秘的角落那样一个程度。隐秘的角落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你看完之后你会对整个湛江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长成什么样，它分为赤坎和霞山这两个区，一个是新区一个是老区，这两个区然后分别大概是什么样的地理环境，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景观，包括它隐秘的角落里面设置的主要的这样一些戏剧的场景，你会对这些场景之间的这种地理关系有一个大概的想象，你会知道那比如说朱朝阳上学的这个学校，然后他放学之后他爸爸来接他，然后他爸爸接他之后开车去商场给他买鞋，这个开车的过程是不需要很久的啊，所以他这个中学肯定离市中心不是特别远。然后包括就是像这个张东升家的这个房子，但这房子是不是他太太家的房子我已经记不清了，也是好几年前的片了。这个房子明显是在这个城市的新区，然后它有一个海景，但是这个海景在整个过程中在整个片里面表现的都特别的阴郁或者灰暗，然后你会对它这样一个新区的这样一个空间有一个大概的理解。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隐秘角落里面它会有一些空间是直接作为一个像舞台场景用来推动他的情节的，比如说像朱朝阳家的这个小楼上面那个天台，他对这个天台既有特写又有这种全景式的这么一个鸟瞰的镜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广东小城，上面都是这种平的顶，然后这种天台和天台之间互相这个用脚一跨或者一跑就能够翻越过去，所以这样一个场景对于这些少年之间他们能够进行联系，然后他们能够在上面就是比如说他们在上面有一些很快乐的共同的回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情景的设置。而且就是你从他们这个里面的这样一种场景的布置，你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城市肯定不是很大。
对，
这个城市不大其实对它的整个情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定，它不需要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城市很小，我们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对，相比之下有一些剧它的设置是比较笨的，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立功东北旧事，立功东北旧事它是担心你没有概念，它担心你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多大，它里边专门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最笨的那种方法，就是专门让一个警察然后口头的交代给你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城市，然后我们离隔壁城市有多远，这是一种比较笨的方法。但是隐秘的角落它是完完全全用镜头让你对整个城市的环境它的规模它的社交关系有了一个概念，然后你可以体会到这个城市它一定是不大，然后它整个的社交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然后它社交关系的这种封闭是它后面所有这些人物矛盾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张东升特别不愿意离婚啊，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朱朝阳的妈妈跟这个主任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特别怕别人发现所有的这样一种关系它其实都非常好的用这种镜头语言然后用这样一个环境的营造给你塑造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片子。但是漫长的季节我看了前六集之后对它比较失望的一个点其实恰恰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漫长的季节它这个里面一方面它呈现出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尤其是90年代那一条线哈，它呈现出了很多这种就是上世纪末的这种东北城市的景观啊，虽然它是在昆明拍的，但是它确实努力的去还原了一些这种就是当时这种国营工厂的一些景观。但是我看到后面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些景观在我看来，它就完完全全是作为一个景观存在的，它更像是一个舞台， 它更像是一个话剧的这样一个布景，而不像是一个这种就是像隐秘的角落里面那样你能够明确的感觉到各个空间之间的关系。
嗯，
这个是我当时越看越疑惑。比如说它这个里边这个录像厅，录像厅这么重要的一个场景，从头到尾没有呈现出来过录像厅这个空间跟其他的空间之间，比如说它在物理距离上有多远，
嗯，
我去一次要多久。比如说像这个女主角上的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它到底离他们的这个城市以及离他们的这个工厂有多远。它里面可能稍微呈现过，就是这个女主角她会从这个歌厅下班之后，她可能需要坐很长时间的车才能回到这个大学。
对
啊，你这个是唯一的一点点刻画，你会知道哦，可能这两个地方的距离不是特别近的，但是这个距离有多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首先这个距离有多远直接取决了她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息，对吧？她的那个住的那个大学宿舍晚上是要必寝的啊，她大概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到什么时间之后她必须要回去，她还在这个间隙还有没有时间跟男主角谈恋爱。而且整个这个剧里面我最疑惑最疑惑的一个场景就是男女主老是见面的这个桥。
嗯，
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想明白这个桥在哪里。
嗯，
就是这个桥看上去是一个好像离工厂也不是很远，离城市也不是很远，然后离大学也不是很远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连缀工厂区跟大学之间的这么一个地方吗？
嗯，
那为什么每次男女主角在上面见面的时候这个桥好像就是一个荒废的场景。
嗯嗯嗯，
没有出现过这两个人之外的任何的路人。就这些都是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它的这种场景的这样一些设置带给我的一些疑惑。我觉得我这样讲很可能又要招骂了，肯定会有漫季的粉丝要来骂我啊，你为什么要找这些莫名其妙的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可能就是在我自己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不会明确的这么想。可能就是我自己在越开始看了好几集之后越来越感到就是觉得不太对劲儿，然后我会去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不对劲儿的感受。然后我后来就想明白了，就是这种不对劲儿的感受就在于漫季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在很多设置好的90年代的历史布景中发生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发生在真实的90年代末的东北城市中的故事。我看到了它里面的很多人物，它里面的人物塑造的都很棒，漫季里面的演员这个真的是选角绝了。但是就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桦林这个城市至少在我看到的这些篇幅里面没有立起来。
嗯，
同样的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比如说在平原上的摩西或者在比如说在立功里面都是不存在的。就是你在这些作品里面，你哪怕它这些作品它可能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它不如漫季拍的好，但是他们其实都非常明晰的向你展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小的东北城市或者是一个东北工厂它是怎样作为一个具体的整体的历史空间存在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漫季这样一个作品现在让我感觉非常遗憾的一个点。
有没有可能漫长的季节它本身就在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拍，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在空间上非常写意的一个剧？
嗯，有可能。对，
因为我觉得它的情节还有群体，咱们大陆会用这个词啊，群体性事件的这个塑造上还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在下岗这个矛盾出现之后，工人会聚在一起去抗议啊，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觉得它的刻画是不错的，而且它的台词非常好，特别能展现东北风貌的。我记得我之前写过一个关于无证之罪的剧评，那个剧评里面我就提到，就是方言的角色啊，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影视剧当中是经历过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90年代，甚至说咱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看春晚，东北话的功能还是非常单一的，就是负责搞笑，包括马大帅啊这系列的电视作品。但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特别欣喜的一点就是最近出的这些关于东北的电视剧，尤其从无证之罪开始，他把东北话作为一种地方的鲜活的全方位展现一个世界的这种媒介传递出来，就是东北话可以表现各种情绪，甚至说非常残酷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东北话的这个搞笑的这个部分已经被广西话给抢走了？
有可能，有可能。 我觉得重庆话四川话也非常厉害啊，现在太多有意思的方言。我觉得方言真的是很有生命力，而且它能一下子把你带到那个场域里面。我看漫长的季节倒是有另外一个批判的点，就是关于性别。我记得咱们上次选题会吧，应该是聊过关于黑人题材的，
嗯哼，
就是影视作品。这当然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是咱们总体来讲可以说，很多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它在聚焦某一个边缘群体或者受损害、受侮辱的群体的时候，它都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像黑人电影、黑人电视剧，反映黑人题材的历史作品，都经历过首先是以黑人男性为主体，然后讲他们的苦难，然后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看到像紫色这样的电影开始关注黑人女性，她不单单受到整个这个社会的压迫，还受到黑人男性的压迫。
嗯哼，
那我觉得就从无证之罪到像立功这样的作品，再到平原上摩西，再到漫长的季节，对东北男性的苦难、东北男性的苦闷，这种内疚，这种在大时代面前的无奈，发觉已经是越来越深了。但是到漫长的季节为止，他的主角，他的这种整体的基调、整体同情心所在的位置和道德的核心还都是男性。我觉得这就让我在看剧的时候频繁的发问，如果导演是个女导演，主创的团队是一个女性为主的团队的话，她的故事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看现在漫长的季节里面这些女性角色，要么就是家里的拖油瓶，有非常严重的疾病，要么就是出轨的女性，无论原因是什么，那这个男性都是被背叛的，或者就是需要被保护的，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孩。那这些我觉得只是故事的一方面。现在我也是之前在水牛城认识了咱们共同的一个朋友董一格老师，他最近也在国内上过一些播客栏目，他作为社会学家关注的就是国营工厂时期的女工，当然那是他故事的开始，最终他是关注到富士康工厂里面的女工，他们要兼顾工作，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女性是家里的顶梁柱，主要的这个工资来源都是女性，那同时他还要兼顾母职，做好母亲的角色，扮演好这个妻子的角色。这一套东西其实在国营工厂时期的东北是存在的。那你从这些女性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她的成色、她的感受、她的这种苍凉感，我觉得是还是会有苍凉感，但是她能表现出来的深度就完全不一样。包括之前焦老师咱们做节目之前聊到，就是漫长的季节里面她有这种对于集体主义时代的怀念，好像改制是一个完全败坏了这个国营工厂大家庭的一件事情，然后败坏了这个黄金时代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如果从一个，你不用从往大了说，不用讲体制的问题，你即使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那国营时期的工厂里的女性，她所要遭受的剥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姥姥本身就是一个热电厂的工人，她是在东北的一个城市，那他当时是要争当劳动模范，带着一批女人在那个工厂里面没日没夜的工作，但他与此同时还要回家做饭，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他这个经历难道就不值得书写吗？难道就不能用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去呈现吗？这是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所发出的问题。当然这可能也跟咱们是历史学家有关，历史学家就总是从一个长时段去看一个事情，包括影视剧的发展，就是漫长的季节本身当然很好，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看在一个长时段的关于一个地区、关于一种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序列当中，我期待会有更多元视角的作品出现。
我觉得徐老师你说这个，其实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联想，就是就是去年那个咱们国内出了一本那个中译的这个美国劳工史的名著啊，那个白人的工资 The Wage of Whiteness。
哦，出中文版了。
出中文版了， 我给这本书写了书评。
太棒了，
回头在下边链接下边链上我也就是参加了一些跟这个书有关的活动。我其实觉得就是像白人的工资这个是一个研究美国19世纪白人劳工阶级的这么一个书啦，但是我给这个书写书评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就是我们在做美国劳工史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发现，就是大众文化里面的美国劳工阶级一般默认是白人， 那么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文化构建的过程的，对吧？
对。
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类似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当然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批评去批评，比如说完完全全站在现在一种比如说中产女性的角度，然后说啊，漫记是一个爹味儿作品。
嗯，
我倒不觉得它这个有很明显的爹味儿。我觉得漫记里面的这种女性视角的缺失，更多的是来自于你刚刚说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如果站在中国大众文化里面对于国企工人，尤其是东北国企工人这个群体的描绘的话，默认是男性。我们对他有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群体的一个集体形象应该被表现为男性。
嗯，
对，
有意思。
所以这个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爹不爹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为什么我们大众文化里面塑造了这么一种形象。
对，
这种塑造肯定是跟我们对于就是工人阶级，尤其是这种集体主义工厂里面的工人阶级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属性绑定在一起的。
嗯，
我们回到比如说像白人的工资这个例子，那么比如说我们塑造美国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白人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应该具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是白人的属性。那么同样也就是说，当我们说集体主义工厂的东北工人，我们要把它刻画为男性，是因为我们要赋予它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认知中属于男性的特征，比如说强壮，比如说特别的这种有组织性。当然这些其实就像你说的，难道工厂里面没有女工人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对 啊， 对，但是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形象，它塑造出来的时候，它为了加强就是它所要突出的某一些集体主义工厂的特征，所以它刻意的把这个里面比较女性工人的一些侧面给抹掉了。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种书写。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说什么爹不爹味儿，或者说东北文学作品里面要不要写女性，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比如说漫长的季节里面没有女性吗？有女性的，对吧？他这个女性形象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挺鲜活的。但是他这里面的女性基本上是站在一个就像你说的是被侮辱被损害的这么一个地位上，而且他这个里面的这几个核心的女性角色，你能够明显的看到就是稍微刻画了一下她是女性工人的，应该只有最后就是刘琳的那个角色，她是过磅房过磅的，呵呵，只有这是一个女性工人的角色，其他的都被塑造成为一个就是她处在这样一个工厂体系里面相对比较边缘的一些分工的位置上。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说东北的这些一个文学类型里面为什么没有女性，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东北文学类型里面没有女工人。
对
啊，就这一点的话各个作品都是一样的，平原上的摩西也有一样的问题，对吧？
对，当然他选择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钢厂里面，那这可能也有关系，如果发生在纺织厂里可能完全不一样。但是既然聊到这儿，我觉得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最近在看的作者，就是费里尼。对，这个还跟焦老师有关。咱们之前聊 RRR 的时候，焦老师提到这个印度母亲，当年在奥斯卡和卡比利亚之夜角逐，然后最后被卡比利亚之夜 PK 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搜卡比利亚之夜这个电影，然后就看费里尼一发不可收拾。我本身是个男性，所以看费里尼的话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就是直觉的，就是你看到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喜欢。比如卡比利亚之夜里面塑造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啊，一个妓女的形象啊，但妓女本身又非常渴求爱情。包括大陆里面这个一个女性对一个，我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邪神一样的男人不离不弃，对吧？然后到最后被折磨的半疯的一个状态。你去看费里尼后期的作品，他对于女性美是非常有男性凝视的，但是他这个男性凝视又是特别有艺术感，能给你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让你就是叹服于他的这个表现力，还有他的视听语言。 这一系列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男性在沉迷的同时，我也在一直我也在一直反思这个费里尼的魅力，还有费里尼这种汪洋自私的创作欲，然后包括汪洋自私的这种就是个人的反思能力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对内心痛苦啊，甚至包括对于他夫人对于他妻子的这样一种愧疚感啊，他都是特别特别充盈的一个状态。那在漫长的季节里面也能看到喷薄而出的这种男性的这种反思，然后男性这种因为自己的粗疏或者自己的这个与时代的这种碰撞，然后这种无奈啊而造成的一系列的悲剧啊，这些东西都是特别特别有感染力的。而且我觉得在当下工作也不好找，生活也很艰难，这样一个艰难时事里面，这种情绪是很容易找到共鸣的。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男性，我觉得在沉迷于或者说被这些东西感染的同时，也确实应该需要跟他稍微保持一点距离，然后去看看是不是有被漏掉的东西，然后漏掉的封面。
其实最近有一个这个新上的国产片我还没有看，我现在看风评也挺两极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外婆的新世界》。
哦，
哎，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漫画改编的，然后它看着挺有意思啊，然后很多人都说是一个挺不错的女性视角的，但是我现在豆瓣评分好像只有 7.5、
哦、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哎，不过我最近也是，就是我上次聊完之后我也重新去看了《卡比利亚之夜》，《卡比利亚之夜》可还是太棒了、
哦、
对，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没办法。
对，它这个作为一个电影的这种技法我觉得是近乎完美的，
而且它有很多有开创性的地方。
哎，但是咱们回到东北文学，但是我觉得作为东北文学来讲，我非常同意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说你作为任何一个历史书写，它都应该要有一个女性的视角。但是我可能个人比较反对的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对于女性的书写都一定要有一个中产女性视角。对
对，
尤其是对于漫记的这种批评里面，首先我还是说我真的不觉得漫记有特别明显的爹味儿。漫记里面有爹味儿的，他无非就是想说范伟的这个角色有爹味儿，但是范伟这个角色他在整个这个片子里面这个角色的设定就是作为一个爸爸存在的，对吧？他最重要的认同除了他是一个国营工厂里面的技术工人之外，就是他是一个爸爸。尤其到了现代这条线，他都已经失去了他最引以为傲的一个集体主义工厂的技术工人，一个火车头司机，这样一个他最引以为傲的身份已经没有之后，他整个人生的支柱，他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个爸爸。
对的，
他的角色设定是爹，那他当然应该有爹味儿，对吧？这个因为我们广东人的话来说，就是就跟鸡有鸡味儿一样，对吧？爹就应该有爹味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一种就是批评漫记的角度。但是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片子里面增加一些女性的视角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而且他们应该会非常的精彩。
对啊，
即使是在他现有的这样一种就是角色的设置里面，我们刚刚也说，我个人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这些刻画东北集体主义工厂的这么多作品里面，很少很少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女工人的形象。但是即使在这种现有的这样一些人员设置下，漫记里面的这些处在集体主义工厂边缘的女性，她也很精彩啊，对吧？例如是一个非常非常丰满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的对的，
而且充满了生机，生机勃勃啊！我不管例如是不是搞破鞋，例如生机勃勃呀。而且就是我觉得其实像例如这个角色以及她后面的其他的一些女性的角色，会让我感到就是这个其实就涉及我对东北文学的一点，作为一个南方人个人不是很能够接受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吐槽。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东北文学就是作为一个流派非常的火嘛，但是我会有一点疑惑，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东北文学里面对于这种集体主义工厂的描绘在有些时候是略显单一的， 或者说他对于这样一个集体主义工厂里面的这种好的侧面，比如说他这种强烈的大家之间情感的联系，然后大家组织起来之后所显现出的这样一种行动上的能力，然后包括就是大家住在一起之后这种就是相互看护啊，然后作为一个非常紧密的社区的这样一些关系，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而且就是不光是漫记，像我觉得平原上的摩西其实表现得更加到位，对吧？平原上的摩西里面有很多他们之前两家住在平房区的时候那种邻里之间守望互助的那种感觉。但是作为一个南方人，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丝丝的这种害怕或者是担心，就是这种东北文艺是不是一定要刻画成一种好像是对于集体主义黄金时代的挽歌，或者是一定要把这种集体主义工厂描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好的东西，然后与此同时把它的这个对立面刻画成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有这个倾向。其实平原上的摩西在这点上我觉得挺中立的啊，他对于两个侧面都有所描绘。我觉得近些年我看过的这些作品里面可能有一点点这种倾向的，可能首先是钢的琴吧。钢的琴就比较典型啊，当然钢的琴里面有一个女工人的形象哈。
对的。
钢的琴它就是你就会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它其实是有一个二元对立的，那么工人这边都是一些非常有手艺的，非常团结，然后互相之间有这种 brotherhood sisterhood 的一些非常好的人，然后他们虽然没有钱啊，他们除了没有钱什么都有，对他女儿的爱也非常的真诚，然后他的对立面就是他这个跑去韩国的老婆以及那个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那样一种各种对立的角色。漫记的话我觉得当然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政治审查的原因，他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问题的，也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就是漫记里面对于这个谁是集体工厂的对立面的刻画，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扁平的，而有可能是为了过审吧有可能是为了过审啊对。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南方人，我是非常不希望看到比如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二元的叙事，就是如果说这边是改制的东北工厂，但是与此同时在同样的一个90年代或者往前追溯一点80年代的这样一个中国年代剧的巨大的谱系中，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有小岗村啊，有鸡毛换糖，有各种关于港商关于外商的这些故事。我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小时候其实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我非常不希望我们南方的这些故事成为东北文学的对立面，甚至是道德上的对立面。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角度。而且其实在平原上的摩西原著里面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它体现出来一种阴冷的状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很大的问题，而普通的个体在中间是无畏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状态。那漫长的季节其实在网上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一点，就是他借鉴了很多杀人回忆的叙事
啊，出来那个大玉米地简直了，一比一还原杀人回忆
对场景包括他的一些就是剧情的设置也是这样，为了应对下岗工人的抗议，警方没有足够的警力去解决一个杀人案，这就是杀人回忆里面的情节然后一个小地方，一个相对啊，当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国家，没有 DNA 鉴定，也是杀人回忆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情节。但是它和杀人回忆不一样，就是它把这个集体时代的这个温情啊，写得很足，而且把这种互帮互助写得很足，让这整个的故事里面充满了一种道德感和这种温情的感觉。那你去看《杀人回忆》，它其实是更残酷的，它告诉你小地方不单单是发生惨案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互害的社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知之地荒蛮之地生长出来的花朵，它经常会导致对恶行的模仿，这很有意思。就是《杀人回忆》从一开始他开篇的时候就是这个警察到乡间，然后一个小孩就每一句话都模仿他，那整个这个 这个片子到最后他就是在讲一个关于模仿的故事，然后甚至说到最后虽然说抓到了疑似的真凶，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恶行在这样一个土地上它是会被模仿而生发出更多的恶行和恶念的。那在漫长的季节里面当然就相对正面的多了，虽然有惨烈的事情，但是它是在发生在一个非常温情脉脉的社会里面，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但我不知道孰优孰劣啊，因为我觉得漫长的季节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一种灵魂按摩的功能，对，就是人间不拆的功能，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在已经这么艰难了，我们需要一点这样的东西，需要一点就是同情弱者的东西，然后弱者我们不要把它再塑造成坏人，弱者本身应该是有人性的，有温情的，然后受到鞭打，受到生活的毒打，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坚信一些善良的东西。对，但与此同时我觉得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东北它处于一个从共和国长子急剧下滑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到现在这个历史过程我觉得还在继续。他对于整个激荡三十年的看法肯定就和南方不一样，但我不知道东北文学如果说未来出现比如说三线文学它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面向，三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在这样一个大潮当中它获得了什么样的体验，或者说最近也有很多关注新书叫汉水的绅士嘛，对，那汉水流域的人民，对吧？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历史大变迁的过程，南水北调这样一个过程，大北京大天津河北都喝上水了，然后汉水没有水了，那汉水流域的人民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在发展的面前他们是什么样的回应，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
最近那个中国当代文学界有一个词叫文学的南方化，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流程我们看，就是之前东北文学的兴起差不多其实从他们被文学界注意到现在也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是吧？
可能再过个几年，然后也许我们就会看到新的一批以南方为背景的这种影视作品可能会出现。
期待期待。
对，不过我觉得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这个小地方跟这种现代性之间的碰撞，我觉得其实可以引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俩之前说要聊一聊的这个，我们俩最近都看了，但是我们死活找不到嘉宾来录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就是那个《相遇伊斯坦布尔》。这个我觉得特别棒，我觉得特别棒。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2020年，然后那个 Netflix 在土耳其出的一个电视剧。首先土剧就很小众，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我还是要说这是一部非典型土剧，因为我之前跟人家说这个是一个土耳其剧的时候，很多人听到是土剧然后就马上走开了，因为典型的土剧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典型的土剧应该是由这种就是都市言情烂俗剧和这个我们叫宫廷皇帝戏两大流派组成的，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典型的土剧，它是一个只有八集的迷你剧，整个的故事的结构非常的精巧，然后是以这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以及其周边郊区的几个女性，然后她们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她们的生活被勾连起来了。然后我觉得我再说下去就要剧透了，但是没有关系。对，但是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它整个的视角主要就是三个女性，对吧？一个是一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郊区的一个在有钱人家里做保姆的一个小姑娘，然后这个小姑娘家里面是非常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啊，就是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之后会第一时间去这个问他们那边的智者啊，去问伊玛目啊我应该怎么办。第二个就是这个小姑娘的心理咨询师，然后这个小姑娘的心理咨询师就是一个那种就是家里面就是种纯上层啊，然后从小就是家里面从小度假都是去法国度假的那种中上层土耳其的这种就是留洋回来的一个女性高知，然后干的是心理咨询这种工作。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心理咨询师， 这个就特别好玩。刚刚两个，一个是一个特别传统社会里边的小姑娘，然后没有受过特别多的教育，但是呢内心特别的纯洁，特别的善良。而第二一个就是跟她相反的啊，这个纯留洋背景的非常西化的女高知。然后第三个这个就是心理咨询师的心理咨询师，就更精彩了。这个是一个就是一开始她出来的时候你以为她就是一个跟第二个心理咨询师一样纯粹的女高知，结果慢慢的就是发现她家里的故事，然后就是她这个女高知的姐姐是一个跟她完全相反的人，特别特别的笃信宗教，然后性格特别的暴躁，然后家里面的性别关系特别的传统。然后继续推进下去，你发现这个三号女主角她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她是家里面是出自一个逃难的库尔德人家庭。
哇，
所以就真的是虽然只有八集，但是你就一层层的播下去，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在背后看到很多土耳其社会当代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就是它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篇幅里面向你播出社会的整个的层面，而且我觉得特别特别容易让中国当代观众有共鸣。
对，
真的特别的棒。我强烈向大家推荐。我就记得就是像我刚刚说这个二号女主角，就是这个心理咨询师啊，小就是农村小姑娘的心理咨询师，她当时曾经就是在给这个小姑娘做了心理咨询之后，然后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一些反向的影响，她有一段关于她自己的表述，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出国之前，然后我想象中的当时可能土耳其是处在一个正在迅速的走向西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然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都是属于那样的一个群体和那样的一个阶级。好，然后他就去国外受了非常好的教育，然后回来继续按照一种非常西化的方式生活，从事一个非常西化的职业。然后这个时候他回来之后，他发现土耳其变了啊，土耳其整个国家开始像一个比较传统啊，然后比较抗拒西化的这样一个路线上走去。
是的，
这个时候他感觉他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非常疑惑的这样一个位置啊。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觉得太棒了，这是谁写出来的。
对对对，我对那段独白印象也很深啊。他说啊，我出国一圈回来发现这么多女星都戴着头巾，就感觉好像自己留学白留了，然后就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这部剧非常精彩的一点就是这个乡下出来的小姑娘，给别人当女佣的小姑娘，她是非常聪慧的。
对，
她能一眼看出心理咨询师的伎俩。还有虽然说你受了高等教育，虽然你好像包装成一个啊非常精密的治疗体系，但是这个完全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姑娘，她会一眼识破你的这个走向，你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你到底想要挖什么，然后她会反问你，这是来自底层的诘问，或者说来自边缘的诘问。对，她会挑战你的认知，然后挑战你的知识体系，挑战你整个这个大厦的有用性。这点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得思考，也特别希望就是在咱们国剧里面也出现这样的一种交锋哈，就是这种交锋如果说真的能够站在平等的就话语权的平等的角度上去呈现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你会经常感觉到这一点。我刚刚差不多改完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19世纪末的这个华人移民，华人女性移民到美国的这个经历，他们怎么利用美国的司法系统和司法工具为自己维权。你会发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creative thinking， 他会用这个工具去做非常不同的事情，他不一定是一个维权的思维。包括香港大学的冼玉仪，他还写过就是早期中国女性底层的香港的这些妓女，他们是如何去使用法律工具的。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个妓女想要从这个妓院里逃出去，她会去告这个妓院怎么怎么样。对，就是她的思维方式和你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符合焦老师刚才提到这个批判，就是中产女性的视角不应该是唯一的视角。咱们刚才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男性的叙事啊，然后男性的这个视角该不该存在，应不应该存在，爹味儿是不是有合理的爹味儿和不合理的爹味儿。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用咱们特别喜欢的广告狂人里面的一句话来回应，就是你记不记得第一季里面就是男主角勾上的那个 百货公司的女继承人。
哎 ，Rachel。
对 ，Rachel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Rachel 说：“哦，做男人也很难啊。”他有这样一句话，对我觉得这个放在当下这个语境里面是很合适的。做男人也很难啊。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学术界有个词叫 intersectionality 嘛，就是你其实需要的不仅仅是光说啊，我需要讨论到男性或者我需要讨论到女性。
对。
而是说不管是男性的视角还是女性的视角都不应该单一的被男性或者女性中的一部分人所代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要命的。
对的，
就好像说如果你在谈女性问题的时候你关心的都永远只是城市中产白领女性关心的那一小撮问题的话，你其实是 cover 不到真正的全部的女性的经历了。
对对对，这我觉得就是相遇伊斯坦布尔我觉得精彩的地方，就是他完美诠释 intersectionality 这个词的意思，虽然说他是三个大女主，但是他同时表现阶层问题，表现这个家庭问题，然后整个社会的甚至说是整个土耳其民主政治的一个缩影。对，那个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他其实就是这个女仆的家庭，对吧，那高知是一直不买账的，那现在埃尔多安又是这样一个状态。
哎呦，也不知道咱们这节目上线的时候埃尔多安还在不在那上面。
对的对的，很推荐大家看看这部剧啊，
就是特别棒，我推荐给了我的各种朋友，尤其是我有一个很好玩，就是我有一个师兄他是在这个中华女子学院教书，他们学校女生特别多啊，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就是带女生一块看的这么一个剧，所以我是毫不犹豫的推荐了这个，我说觉得你不要看它是土耳其剧，但是我相信中国当代女性看了会特别的有共鸣。
我也相信。
对，然后咱们最近还有什么就是之前脑洞过没有聊的，应该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
对，你是特别喜欢对吧？
宇宙探索编辑部我太喜欢了。宇宙探索编辑部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跟漫姬完全相反的过程。漫姬我带着这个我对隐秘的角落的真爱过去之后略显失望。宇宙探索编辑部我也是带着高期待，然后它上映第一天4月1号我就进了电影院看了，然后就是有种太棒了，特别好看特别好看。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手不够快，觉得这个剧现在已经彻底的被各个媒体讨论烂了，所以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聊。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聊好的话切入起来也是挺困难的。
是的，
因为它这个里面其实涉及到的比如说像飞碟热，然后其实很好玩点，我觉得像这个立功里面它也带了一点点的这个飞碟热和气功热的这个内容。
对，
这些都是整体的90年代思想风貌的一个部分。我其实非常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的这个国内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有机会能够在这些公开的媒体上去讨论这些问题啊，不仅仅是关注到这些问题而是讨论这些问题。这些可能都是以前我们在讲这种关于90年代的主流的这样一些历史叙事的时候不太会触及到的一些侧面，包括这种就是90年代整个的这个思想氛围里面怪力乱神的这个部分。这种怪力乱神其实是就是它是开放的一部分对吧，它是大家对外在的一些事物充满兴趣同时产生的一种结果。当时就是在看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那个电影之后，然后我们当时一开始策划说要聊一期的时候，我还去看了一个是哥大东亚系还是哪个学校东亚系的，就有一个哥们儿真的写了一本就是英文的研究气功热的书。
哇，
挺好玩的。对，但是他那个就是另外一种解读啊，就是他是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种对于集体主义时代的一种回忆，或者是集体主义的另一种思想遗产。
哦，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不一定他这个视角是完全对的。就是在这点上其实是很好玩的，就是气功和飞碟这两个事情都混合了90年代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一部分是外来的影响，比如说飞碟热就有非常强的这种外来影响对吧，啊，飞碟探索这个杂志建立的时候他拉了很多的这种什么美国的什么俄罗斯的这种飞碟界大佬来给他站位啊，俨然是要搞出一副我们是一个国际权威期刊的这么一个架势。这个就是很好玩的一个点，然后他在这一点上似乎汇入了或者说是布了 美国这样一个冷战之后飞碟热的一个后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气功热这个东西里面它其实同时又有很多这种行政性的以及就是对于集体主义的怀恋的成分。像我看的就是这个老外写的这个气功热的研究，它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说你要理解90年代的气功热跟中国传统的这种气功修炼有什么不同，你必须要考虑到的一点就是中国之前虽然有这么长的气功的传统，
嗯，
包括我看那个什么港督李家超同志说我已经练气功十几年了对，但是中国以前的气功没有一个是这种要在一个那么大的广场上然后那么多人一起练的，这个是它最有特点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然后是最能够彰显出它的这种时代特色的。
对对
对，它很大程度上是跟它的这种集体性，然后大家要追寻一个能够在一起做的事情，然后能够继续恢复他在就是虽然工厂没了，但是他希望继续恢复他在工厂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生活上的社交上的习惯，反正挺有趣的。然后当然还很好玩点就是气功和飞碟这两事儿，他居然还交叉上了，然后
嗯，
对，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具有就是中国90年代的时代特征，然后这种时代特征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处在一个交叉点上，它继承了一些之前那个时代的遗产，然后同时又开启了一些后面的倾向，同时这些玩意儿又很快的昙花一现的没有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之前好像不太能够看到有人去表现这些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突然这么多的导演们都开始扎堆的拍这个题材啊，是大家感受到了什么新风向吗？
是很有意思啊，现在确实暴露年龄了，对，我是不太了解这个修仙题材的东西，但好像过去几年修仙题材很火，但是它完全是影视剧的层面，它没有说真正下沉到社会里面，大家真的去修仙。
这个事情上肯定这个弗吉尼亚理工的倪湛阁老师是真正的专家，然后对，而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人里面更多的是一种修仙文学吧，对吧，修仙文学跟这个现实中的修仙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是是是，
至于修仙文学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到时候需要再放一个倪老师的论文。
可以可以可以，
对，但是宇宙探索编辑部我个人确实觉得特别的棒，但是讨论起来非常的困难。我觉得最困难的点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被这个片子打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被它打动的这个层面跟它背后的这个历史因素其实关联不是特别大，这点其实跟漫记有点像啊。大家被漫记打动的是它能够产生情感连接的这个层面，然后宇宙探索编辑部里面其实真正能够跟大家产生情感连接的是它里面作为80年代朦胧诗遗产的那个部分。
嗯，
但是它里面所表现的这样一种比如说奇怪的民科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其实大家不是特别能够共情，大部分人不是特别能够共情，大家还是只能从一个比较抽象的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人物。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能够从比如说气功热或者是飞碟热的角度好好的聊一下这个片子，但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啊。我看前两年有别的节目做过一期关于飞碟探索的，我觉得那期聊得非常棒，对，我回头给他们免费安利一下，然后放个链接在下面的。对，但是确实就这种精神状态可能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状态。我觉得宇宙探索编辑部这个片子对我来说最好的一点是它站在了一个当下的视角去刻画这个事情，它其实没有去讲说到底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或者他们是怎么出现，他们这个群体是怎么兴起，然后甚至我觉得如果是当代非常年轻的观众他可能都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像气功热飞碟热它所对应的这样一些群体在90年代曾经兴盛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的
可能现在小朋友已经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有概念了，但是大家能够体会到的是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当下非常失意非常失落的这么一个形象， 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大家没有去讨论他为什么会失意或者为什么去失落。
嗯，但其实漫长的季节、宇宙探索编辑部这一系列作品，包括平原上的摩西，他的主创，嗯，甚至说原著小说的作者们，都是90年代的时候都还是孩子，
就是80后。
对，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孩子们看见的这个过去，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然后又他们呈现的东西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有多大的这个差距，我觉得可能是咱们可以聊的一个东西。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确实还是回到漫长的季节，我刚才的观点啊，就是它是一种灵魂按摩的作用，怀旧本身也有一种灵魂按摩的作用，尤其是当你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非常强的时候。这就让我想起来，就是漫长的季节，在我看这部剧之前，我在看《怒呛人生》。
哦，这个咱们应该得聊吧。
对对对，我很期待聊《怒呛人生》，因为我觉得在看《怒呛人生》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种美国当下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在疫情爆发这几年之后，人和人之间特别容易不耐烦，特别容易产生冲突，而且特别怕麻烦，人变得特别怕麻烦，不像以前，好像人际交往应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现在好像在美国，我经常能感觉到，就甚至在日常交往当中都能感觉到这种不耐烦，还有就是我比以前更需要距离感，对，嗯，但是在漫长的季节里面，我感觉到了一种相反的气氛，就是对于往事的追忆，对于弱者的同情，然后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我们更要人间不拆，互相关怀吧。所以这个对比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简要提一下《怒呛人生》的主要矛盾，就是一个路怒事件嘛。它的解决方式我觉得也很美式，就是他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个人的情绪和个人的这种诉求用特别不留余地的方式表达出来，自我的这个膨胀是到了一个彗星撞地球的程度，到最后就是让这两个人都承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个剧是，当然它又是一个亚裔题材的剧，所以我觉得确实也是反映出一些当下的时代情绪。
我觉得反正这个就是《怒呛人生》就 beef 这个剧咱们回头可以聊，但是确实至少刚听了你说的，我觉得咱们俩基本立场应该是一致的。
哦，是吧？那太好了。
我对这个剧的我觉得就是不够亚，不够亚，
不够亚，
不够亚，不够亚。这个剧非常白，非常白，很美的。它整个的这个故事的内核和精神的内核，就是你刚刚讲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嗯嗯嗯。
它还是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内核。它虽然用了很多很多这种可能能够唤起亚裔，甚至是在亚洲的观众的一些情感认同的这种表面的要素。因为你只要展现一下一个压迫性的亚洲的爸爸啊，然后大家就会哇，我好有共鸣。但是到了他的最后一集之后，你会发现啊 ，OK， 这仍然是一个美国故事。对，我当时发现他最后一集的艺术手法非常好啊，但是不够亚，我觉得不够亚。我其实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剧会有很多就是亚洲本土的观众喜欢。
有意思，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敬请期待我们聊《怒呛人生》这一期。
我们虽然最近这个就是更新艰难，就是刚刚也给大家解释过了啊，这个立功翻车，相遇伊斯坦布尔，找不到这个土耳其相关的嘉宾啊。如果听众中有土耳其相关的这个，或者是对这个剧感兴趣的，请务必联系我们宇宙探索编辑部啊。其实我当时还开过脑洞说我们要不聊克拉克森的农场，然后后来发现英国农业这个坑可是太大了。哎但是确实就是比较困难，然后后面我们其实也还开了一些脑洞，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哪些能够实现，像马上后边这个晚一点就要上的这个沙丘我觉得这个很棒，对吧？沙丘肯定只要能找到合适的人，哎，总得聊一期。然后还有一些策划中的各种脑洞啊，我们之前挖过的这个奥本海默的坑还得填。
对对对，
哎，但是确实是比较困难。然后，
嗯，
而且我觉得最近有一些这种就是你期待已久的作品吧，经常就是像开盲盒一样，打开之后就比较那个啊。所以我现在尽量把我自己的期待值放的低一些。然后有一些这个，尤其是近两年有一些这种好莱坞卖怀旧情节的这种作品，我基本上都是怀着最低期待值来看的。
哎呦，
嗯，对，你看，马上六月份这个《印第安纳琼斯五》就要上了，这看不看
的
这个真是就是很要命的这种问题，哎，
嗯，哎，但是说起来，我在回国的飞机上看了那个《壮志凌云二》，这在国内上了吗？
似乎没有，岂不是《碟中谍七》你也得去看？
国内那个对位的电影叫什么来着？
啊，你说就是也是整飞机的那个吗？
对，长空之什么和灌篮高手同时在放。
不得不承认我也是真没看，我今年应该除了看宇宙探索编辑部之外就还没有进过电影院呢。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年一季度的国剧太好了，国剧太好了已经让你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看大荧幕了啊！今年一季度可真是一个国剧爆发的季度
啊，真的，
对吧，从狂飙到漫季，哎，中间还有这些就是各种虽然可能口碑不是那么火，但是我个人觉得都很棒的片子。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国剧势头可是真好。
希望这个势头能一直保持下去。
对，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对吧？虽然我们这种，我们虽然是属于这个用爱发电的内容创作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希望其他的内容创作者过得好一点。
对对对。
行吧，那我觉得我们可能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儿，但是我觉得徐老师刚刚成功的给大家又挖了一个大坑，就是这下必须得录怒呛人生了，这个怎么办呢？哎，但是我非常好奇你刚刚说这个点，就是怒呛人生到底如何体现出了美国人的当下的时代精神，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你刚刚说这点的时候，我其实想，你知道我想到什么？我想到了这个霍夫施塔特，我想到了霍夫施塔特美国繁殖传统的开篇。
哦，有意思。
对啊，霍夫施塔特是美国繁殖传统的开篇，还是这个美国政治传统的开篇？说这个美国人现在思想消极，兢兢于后顾而非前瞻。我觉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了当下美国人再度进入的一个历史循环。
有意思，有意思，期待，期待。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这样的扯淡能不能够满足大家，但是如果大家讨厌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之后会尽量拉到嘉宾来给大家聊怒呛人生的啊，敬请期待。好的，那么就到这里，那么拜拜，
拜拜，大家再见。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